那么聊完了东部这边两组系列赛，再让我们来看一下西部这边的两组。那么正经，你现在心理准备有没有做好？我们能不能聊刚刚结束的勇士灰熊的第五场？
那肯定能聊啊，不但要聊而且要骂呀。
正经，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了吗？到底怎么回事？
差点五八惨案，五五惨案是吧？还是五三惨案？
对，五五惨案，最多的时候应该是落后55分。说实话，从这个第四场啊，就是最后40秒那一场才翻过来那一场，我已经有一点失望了。虽然说那一场赢的是挺，怎么说呢，挺
刺激的，
硬气的。最后库里的发挥啊，也无畏超巨的称号。全场就像我刚刚所说，落后了47分钟20秒，最后40秒把比赛扳过来，就是跟灰熊这边对比啊，完美的体现了这个季后赛强队经验各方面都体现的非常好。但是啊，你想想跟吴莫雄打到这个份上，全场被压制，其实我当时心里面啊已经有一些担忧了。结果第五场，我说实话，我从第三节开始就没看了，根本看不下去，看着难受。
我自己第四节我都没看，我都去睡觉了。
最后赛后我真的，我在想真的很失望。不得不说，作为勇士的球迷啊，我觉得你这样一支打出这样一个精气神的一场比赛，这种惨案你怎么配今年去争夺总冠军？真的。
对，我其实也是觉得啊，就这个系列赛我仍然觉得勇士就是95%的概率是会晋级的，但是以他们这几场比赛打出的状态啊，去打太阳甚至总决赛去打雄鹿，我自己都觉得虚。
对，你看东部那几支球队哪支不是在这种炼狱当中肉搏出来的，这个到了总决赛真的，如果勇士上去是这种状态的话，不是被当作小绵羊嘛，被对方按在地上摩擦嘛。
没错，就是全场22个失误，这不应该是一支冠军级别球队应该打出来的这个风格。虽然勇士其实厉害了这么多年了，你看他呢，过去这么多年就是从勇士崛起开始，失误一直都算联盟比较多的球队啊，但是到了季后赛你还是必须任何一个级别任何一场比赛你都应该绷着这根弦去打。昨天这场比赛完全，我觉得对于勇士球迷来说很遗憾，我觉得完全没有借口，输的有点太惨。我能理解对吧，第五场在客场你可能因为有3-1的领先了，你可能心里面稍微懈怠一下，想回到主场赢也挺好，还能多卖一场球票对吧，这种心态能理解。但是你要落后55分，这完全不是，这不可以接受的。常规赛我觉得都不可以接受啊，到了季后赛呢更不可以接受了。而且呢，这55分的这个差距啊，都不是说我打四节一节一节被打花的。我现在重新回想了一下，然后我就把数据翻出来看了一下，第一节还有1分35秒，1分34秒的时候，勇士只落后4分，25-29。打到第三节还有差不多1分多钟2分钟的时候是63-113，就是说在这两节24分钟之内，勇士打了一个被对面打了一个90-30的90-40的一个小高潮，两节球输50分。
其实我也是觉得这场比赛勇士他就没有，首先没有把灰熊当回事吧，然后就是你明显看到他们这个对于刚正你说了失误，刚开花说了这个失误特别多。另外一点我觉得特别跟前几场比赛有明显区别的就是他们对于篮板球的保护。就其实我们在赛前我是对于灰熊有所期待，是因为是什么呢，就是说勇士队内线维金斯加上追梦格林的这个篮板球啊，是怎么可能抢得过亚当斯克拉克 JJJ 的。但是呢你看一下前四场比赛，每场比赛勇士篮板球都是赢的，所以这个是
没错，
很难理解。而你去看比赛就发现
亚当斯上不了啊，
对，哪怕亚当斯上一场上了，他其实最后是篮板球还是输的。而且就是维金斯对于篮板的保护啊，我真的是在这个系列赛是真的看呆了。维金斯非常非常努力，我也是一定要给维金斯好好鼓鼓掌。就虽然他命中率，
知道为什么我 这么喜欢他了吧？
对，但是很勤奋很努力，特别是抢篮板非常非常努力，但是这场比赛就基本上篮板球是被对方完爆的，明显感觉啊自己就是没有这个，刚正经可能说了没有这个动力，可能想去输就输了吧，就再打下一场，所以最后导致这个惨案。而且最后我其实不太能理解的就是最后第四节垃圾时间的时候啊，这个灰熊 DJ 啊在放之前赛前库里对灰熊说垃圾话，那放那首歌，然后追梦就拿着这个毛巾啊在那跟灰熊球迷一起狂欢跳舞，我其实是不太能理解的。而且我不知道开花怎么想这个事情啊，你们知道这个追梦他自己是有一个自己的播客的，
播客
对，而且他也是跟这个 TNT 啊签了很多年的合约，以后也是做 TNT 的解说员的。他这个播客啊其实是最近做的有点夸张，就是刚打完比赛啊，有的时候他那场比赛他被罚下以后，他都没有去做新闻发布会啊，直接回到酒店去做播客了，然后马上就铺到网上了。
就昨天就立刻录了一期，
昨天也是立刻录了一期。就我觉得对于一个球员啊，就开花这个研究场外研究比较多啊，就像欧文这样的球员对吧，我倒是觉得追梦是不是把他这个场下的副业看得有点太重了，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啊他对这个场上的表现。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系列赛追梦的表现其实是比较差的，甚至让我觉得他对于冠军的渴望啊是不是跟以前还是同样的一个追梦了。
我觉得对于冠军的渴望肯定还是很渴望的，但是你要是说他有没有
分心，
因为这个对吧，有没有分心，对，你这个说的很对，我觉得肯定有。其实今天啊他那个播客，我在我这个订阅的这个播客的推送中啊是看到了，他录了应该差不多20多分钟啊，挺长的，我当时非常惊讶，因为他标题就是，
而且他时效性很快很快，基本上打完比赛2小时就上线了。
对，他这个就是说他是被灰熊暴打 blowout 之后的 reaction， 是他的这个反应。虽然我现在还没一直没有机会听啊，
我告诉你我听了，我听了大概前面15分钟，他虽然第一句讲的是我们被暴打了，但是呢他其实主要的还是在讲霍勒迪是怎么抢斯马特的。我说你这比赛你都看你不是马上要上场比赛了吗？
前一场都就是赛前也没有好好听科尔教练的这个布置呗，就是赛前就在那儿看前一场比赛了对吧，然后上去打打酱油，
就是有点太
下来之后跳跳舞，
太轻松了，
跳完舞之后就来录音了，那基本上这过的是我们的生活呀。
啊，就觉得有点太懈怠，对于比赛太不严肃了，是
不,
是不
够尊重，
不够尊重。对，
是的，对，我觉得你搞副业倒无可厚非嘛，你这个库里也打高尔夫，伊戈达拉也搞投资嘛，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追梦啊这个态度其实是挺让球迷担心的，我不知道他们这个队内怎么看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对冠军的渴望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啊他确实对比赛不够尊重，肯定不会像说他们当时这个勇士王朝期间啊这么认真的去准备下一场比赛，这么认真的去研究对手的技战术。可能一方面追梦觉得啊，我自己老油条了，我又是这种球商特别高的球员，
我都以后是名人堂球员了，
对，我都很了解了，我也不用准备了。另外一个就是你们这个熊崽子嘛对吧，你有多少季后赛经验，我们不是
我们又不是森林狼，
对，吃了好多遍，我们又不是森林狼。
随便拿捏，是不是？
我跟你说森林狼的球迷最近可反感这事了，本来是非常支持这个勇士的，我因为我经常混迹这森林狼的 Reddit， 这勇士开始之前，这系列赛开始之前，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要支持勇士，暴打灰熊。然后自从这个勇士对吧，以追梦为首，非要拿森林狼这说事，现在大家都开始支持灰熊了，说我们要支持年轻的球队。
对啊，你这种态度我真的觉得很不应该，太骄傲了。你没有一颗这种对总冠军的敬畏，我觉得真的是要有阴沟里翻船的。你们这个队现在就是勉勉强强，说实话这个纸面阵容勉勉强强能够到总决赛对吧，那你又不是说这个有杜兰特当时勇士王朝的这种水平碾压整个联盟的，你凭什么拿出这种态度来对待比赛呢？我是非常非常生气和失望的。
另外一点，我知道你生气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这个面包教练
排兵布阵，
这面包教练也不知道是如何骗到骗到了一个总这个主教练的位置的，
主教练，对，真的是给国王定向输送 overrated 的教练，前有小沃顿，没错，你可以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他跟科尔的水平的差距。 我看很多网友也在这个网上讨论了，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之前基本上不太上场的妹夫啊，达米安里上场太多时间了。我理解有的时候呢，在库里啊或者是这个普尔下去休息的时候，场上需要两个持球点，但问题是妹夫他持球你还不如让库明加上去拿球冲呢，他这个持球点发挥不了持球点就串联的作用。另外就是我们知道这一轮系列赛打灰熊，又高又壮运动能力又强的这种阵容，从来没有上过场的别理查居然在场上居然上场了，我都惊呆了。当时把库这个别理查放上场的时候，这个怎么可能防得住灰熊的冲击呢？
还有我记得你在比赛里面说啊，你说这个勇士这边啊是上鲁尼加追梦这个组合是肯定不行的，你这双大组合跟对面的亚当斯和 JJJ 啊肯定会被暴揍的，你只能靠前锋群对吧？
对呀，你相当于是以己之短 攻彼之长，你放两个非空间点在场上就是明摆着让对方可以放心的上亚当斯啊。你看亚当斯的作用非常的明显，篮板球在罚球区附近的侧影打的勇士真的一愣一愣的。这卢尼，你卢尼和追梦，首先卢尼就没有三分威胁，追梦嘛状态简直是就是副作用，在场上让灰熊可以发挥他们最大的优势。
所以啊，我现在又把这五场比赛从头到尾的数据这个比分的走向又拿出来对比了一遍，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差距那么大。
首先没有这个大比分看上去差距那么大，其次灰熊领先的时候是比勇士领先的时候更多的，而且多很
多、
啊、
多很
多，
基本上多一倍。
勇士五场比赛打了一场好球，只有一场，第一场是靠最后克雷的三分球反超赢的，而且莫兰特那一球上篮挑篮如果进了就绝杀了。那第二场完全是被莫兰特天神下凡47分一波带走。那第三场是唯一啊，勇士在主场第一场也是我在的那一场打了一场，
那场真的太准了，那场谁来的没用，乔丹的这个公牛来的
没
用，
140多分。
而且那一场上半场说实话这个灰熊还能跟勇士飙神仙球对吧，什么扎伊尔威廉姆斯啦，包括这个莫兰特半场结束的那个超远三分啊，第一节第二节还能跟勇士飙一飙这些不讲理的球啊，到了下半场呢完全是勇士一波流就带走了，就进入垃圾时间了。所以这一场好球之后，勇士连打两场不好的球对吧，第四场主场没有，又是面对吴莫雄几乎是落后了一整场，最后
靠球星球打进了，
第五场也不用说了，完全是被血洗啊。所以虽然大比分3-2领先，但是勇士四场球应该真正赢的就一场，真的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优越感哪里来的，我看着真的着急。
所以这个系列赛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战成3-2啊，有可能大家听到的时候第六场已经开始打了，甚至有可能勇士已经晋级了对吧，因为说实话没有莫兰特的这支灰熊想要再扳两场晋级，从1-3落后再扳成4-3领先啊，那首先勇士呢真的是噩梦了，又一次被人这么搞对吧，其次呢就是我觉得太难了，
这容错率太低了，灰熊这边必须打得特别特别好才行。
我觉得应该大概率啊还是勇士晋级啊，但是不得不说这只吴莫雄啊，常规赛的时候我们经常把它拿出来当玩笑说嘛，那20胜5负对吧，但现在看来季后赛还真的有一些这个样子啊。而且我又把那20胜5负的吴莫雄的常规赛战绩啊又重新翻出来看的哈，其实应该是
20胜2负，最后几场基本上是那种送的，都不怎么打了。
对，有那种全队都不打的比赛，就全队主力都不打的比赛，还有全队所有控卫都不打的，什么泰勒布斯琼斯梅尔顿都没上场的比赛。所以真正就说主力只缺莫兰特的比赛，应该真正的吴莫雄是20胜2负左右，20胜2-3负左右，还真是有些这个真的样本量足够了，能说明一些问题了。这阿姆到底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聊独行侠这个对决的时候有稍微聊过，就是你没有看有的时候在卢卡不在的时候啊，独行侠的进攻也是更流畅的，转移球更快，打法其实还更华丽一些。那其实灰熊这边要比我们之前聊的这独行侠还要更上一个层次啊，就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通过的 通过他们这个疯狂的逼抢造对手犯规，打这种防守攻防转换，很容易就一波流带走对方。而且你看其实这场比赛啊，灰熊很多的这个三分球啊都是投的不讲理的，基本上球运到前场直接拔，是不是你就贝恩那种球运到前场啥也不看直接拔然后就能进。
对，这个泰勒斯琼斯打出了欧文的效果，勇士拿他一点办法没有。
对，三分有冲进去抛投也有，对吧？然后不用说他们内线基本上前场篮板使劲抢随便抢，亚当斯 JJJ 克拉克，对吧？非常非常强悍。所以确实这个球队啊，他的底子是很硬的，他的这个配置是非常合理的，就基本上每个位置配置都非常合理的。但是呢说实话，你要真说吴莫雄比有莫雄要厉害，那我还是不能认的。就真的是特别是在这个第四场比赛里面，就如果说最后时间是有莫兰特的情况，我觉得那场比赛是不会输的。那其实莫兰特本身也是通过这几场比赛也是要自我检讨，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情况下球队没你的时候打得更好，转移球更迅速，特别是在防守端更像一个整体。倒其实不是说你看这个泰勒斯琼斯他的防守一防一的能力一定比莫兰特强，其实我觉得还是莫兰特的防守能力更强的，但是琼斯他能更融入到一个防守的整体里面去，他更清楚自己的这个位置，更能跟球更能跟这个队友啊进行一些互补。而莫兰特其实很多情况下他的防守是单打独斗的，我们不光说进攻是单打独斗啊，他的防守也是单打独斗的，很难形成一个整体。
那么也是非常的遗憾，莫兰特现在最新的消息呢是几乎要确定缺席今年的季后赛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安我就即使打到总决赛也打不了了，
反正最新的就是100%确定的是季六打不了，后面可能还要看。
对，但是我看詹姆斯的推特的最新消息就是整个季后赛是出战成疑的。
对，我要是灰熊的管理层我也不会让他打的，没有这个必要，毕竟这个莫兰特22岁23岁嘛，以后的路还长，是吧？没有必要通过硬去拼这次季后赛啊，还不一定能拼得赢，然后给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造成一些隐患，我觉得其实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吴莫雄还这么厉害，对不对？
没错。但是啊，不得不说啊，也是有些遗憾啊，没有机会继续在今年的季后赛、看到莫兰特开挂不讲理的表现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莫兰特职业生涯打了两年的季后赛的场均数据啊。第一年是场均30.2分、4.8个篮板、8.2个助攻，今年是场均27.1分、8个篮板、9.8个助攻，而且这9.8个助攻是季后赛领跑全联盟的，
打出了卢卡的数据了。
没错，几乎是27+8+10，而且命中率呢也不是特别的差。所以啊，莫兰特和这支年轻的灰熊啊，相信未来总是有机会在季后赛走得更远的。那么最后还剩一组季后赛啊，系列赛这个分区半决赛的西部另外一组。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呢，第六场独行侠的主场打到了第二节末尾，57-43。两位怎么看这场比赛？我们录到录音结束的时候会不会反过来这个独行侠就出局了？
其实在这个比赛之前我是认为，我是猜想啊，这个独行侠可能会这场比赛拿不下来的，就跟七六人一样，就可能就是4-2淘汰了。但是目前看来啊，确实这达拉斯这个主场的气氛啊是真的可以，是真的够顶。而且这场比赛我稍微瞟了几眼，独行侠的防守强度确实又上来了，让太阳有点就很奇怪，太阳每次打这个独行侠的客场，他这个气儿上不来，是不是总感觉被压制？
而且克里斯保罗这基本上在这几个客场没有一场打，
他其实上个主场打的也一般，对不对？
对，连续好几场了。
就像雄鹿找到了塔图姆、有可能的解药这个马修斯，那达拉斯这边也有可能找到了克里斯保罗解药，就是布罗克。所以其实这个系列赛啊，现在独行侠是有可能赢下第六场，但是说实话回到太阳的主场第七场我觉得还是很难赢的，对吧？
没错，
你们觉得独行侠从现在这基础上能再赢一场吗？我觉得很难了。
而你看一下太阳打独行侠几个主场的这个每场比赛平均的赢的分数啊，都是很夸张的。
对，而且独行侠说实话我觉得他的三分啊稍微还是有一点超常发挥了，
有点看脸看天吃饭，对不对？
其实我们赛前的时候我们都分析了嘛，两个队都非常的善于防对方的三分球，常规赛应该是一个第三一个第四对吧，对于三分球的防守，
一个第一一个第四，
哦，一个第一一个第四都非常厉害。但是独行侠这边啊，几个角色球员，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太阳对于内线的收缩问题，还是他的轮转问题，还是说真的就是阿木说的这纯手感问题，这个电风扇了、克莱布了、布洛克了，都有这种连中三分的发挥，真的非常可怕。所以经常我们会看到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独行侠打出这种一波进攻高潮啊，就把比赛扳回来，或者是就是大比分领先了。
今天就是这样，这个上半场打了两节啊，克莱布替补出场，三中二的三分，丁威迪三中二的三分，这个主力首发里面布洛克上半场三个啊，卢卡上半场两个，电风扇一个。所以独行侠真的想要打开，必须是卢卡身边的这一群火枪手都打开。真的说实话是有一些啊，最近我也看到很多美国媒体在说啊，有一些像当年的
哈登，对，我早就说像哈登，
2018的那个火箭，对吧？当时有趣的是什么呢？那只火箭还就输在三分球手感爆铁的那个晚上，这你还记得吗？打勇士是吧？第七场27还是28个三分球连着不中，所以这种赌三分啊，就一心四射赌三分的球队呢，你说准起来吧，真的是可怕，真的准，人人都进的话呢，你是挡不住的，不讲理的。但是你那天晚上手感不好，或者就是运气不好，对吧？那个27个三分球连续不进，那只能说都不是手感问题了，没有那么差的手感的，真的就是运气问题了。那也肯定是输的是非常的难看。相比之下，我觉得太阳是更加均衡的一支球队。
但是太阳这客场打这么差，我其实对太阳也是比较失望的。就主场客场配合两队啊。
对，其实跟我的感觉很像啊，就是你看完太阳客场的表现之后，你会觉得他并不是这个常规赛展现出来的这种这么有统治力，对吧？好像是也是有可能可以击败的。
对，然后你又看了一下他的主场，发现这个球队不夺冠天理不容啊，是不是？
比勇士强大太多去了，
就太强了。但是好消息就是太阳他的这个战绩是常规赛战绩是联盟第一，所以他永远都有主场优势。
没错，而且这个其实说实话，蒙蒂教练啊，真的是两下。赢的那个天王山第五场关键时刻的变阵用人真的是药到病除，比如说上这个果断上毕永博，对吧？不上麦基了，上毕永博，哇，那他换防到卢卡身上完全效果是不一样的。而且毕永博应该如果没记错，季后赛之前基本上是一秒钟都没有上，基本上是被弃用的状态，突然到了天王山就成了骑兵了。
但是他常规赛其实打得很非常好，毕永博，就我们 Top 上将经常这每日挑战里面这个比永博都要上榜的。
对，都快被保罗喂成卡佩拉了。
所以这个系列赛啊，两位怎么看？接下来是不是太阳回到主场一波流解决战斗？
那只能是这样了呀，要太阳如果在主场还拿不下独行侠的话，那其实就有点太让人失望了。而且呢，独行侠
有些大跌眼镜，
对，大跌眼镜了，那今年的这个夺冠热门要重新洗牌了。
没错，如果是独行侠第七场啊，在客场赢了太阳，下一轮按照我们之前分析啊，大概率打的是勇士。那这独行侠是不是有进总决赛的希望？
对啊，我觉得打勇士其实是不好说的
啊。没说，没错，我想说就是这个独行侠如果进总决赛啊，打雄鹿、打凯尔特人可能都不一定哦。打凯尔特人还是卢卡的专场啊，他真的有的戏啊。打雄鹿估计打不过。所以这支独行侠如果真的进总决赛啊，阿莫，我们这个对于波吉吉斯的这个交易的判断现在应该要考虑是不是要改一改了，是吧？
我已经要开始给凯文哥道歉了，特别是前两场那个贝尔坦斯的三分球真的就是太吓人了。而且这哥们儿怎么就开始防守了，好像防守也还行，是不是？就感觉还是
突然开窍了，
对，有点开窍了。
虽然还是不值2000万。
我觉得你们两位啊想的太远了，这场比赛还没结束呢，独行侠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对，毕竟其实说实话还是小概率事件，毕竟太阳还是很强大，独行侠这边怎么说呢，这个持球大核的打法，你说要是三局两胜的话我觉得有戏，七局四胜还是挺难的。
哎，但我问你啊，如果是一局一胜呢？如果是季七，对吧？现在是我们录音的时候，独行侠第六场领先15分， 对吧？还有两节，就算如果赢了啊，第七场就是客场一局定胜负。你觉得这个风格的球队是占优势还是不占优势？
你别说话，真的有可能，就是他只要抽起风来，
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你打这一场的话，这个变数太大，他抽起风来，说不定半场就解决战斗了，半节就解决战斗了，对吧？
对，领先58分都有可能的。
所以啊，今年的季后赛啊，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另外，其实我昨天晚上看比赛想到一点，是不是两位有这种感觉？今年的季后赛真的是年轻的这一代的球星崛起的时候了。正好呢，因为伤病，因为战绩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到了第二轮，首先第一轮就没有老詹了，对吧？外卡就没有老詹了，没有老詹，没有卡哇伊，没有泡椒，没有利指导，没有了，这第二轮开始了，没有了欧文，没有了杜兰特，现在哈登也出局了。我们熟悉的前一代霸占着季后赛的高光时刻和荣誉榜的这些球星一个一个淡出了，现在
只有库里这个独苗子
了。对，现在留下来的
库里跟保罗，
留下来的几乎就是库里保罗两个
苦苦支撑
独木这个难支的老将了。所以真的今年的季后赛应该是年轻人真正开始大行其道的一年了，对不对？
但你如何定义年轻人吗？这字母哥是不是年轻人？
我觉得算是新的一代，算是新一代的联盟的中流砥柱嘛。
我觉得字母应该勉强和这个塔图姆，包括我觉得东契奇应该都属于一代的，但库里、保罗、哈登这些是属于上一代的巨星。
对，保罗应该跟勒布朗应该是一代。
对，保罗应该更早一代。
所以今年这个人才辈出啊，新人辈出的季后赛也是话题十足。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原创的内容啊。而且呢，其实我前不久啊，是刚刚从加州回来，也是在三番啊有幸看了一场勇士的比赛，我也把当时比赛现场的非常燃的视频啊，发在了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西米团当中。
你应该多发一点这个大通中心的这个设施是吧，不光是比赛，因为我很多球迷可能也是比较好奇啊，这个全美最贵的球场啊到底是什么样，
最新的最贵的球场
也是最贵的。
对，奢华的。
而且说实话，说到这个我们正好有机会聊一下我的最大的感受啊。那天打车在大通中心门口下了车，我第一反应是什么？
冷死了。
这首先冷是真的冷，因为那边
风巨大那个地方，
之前我不是在节目中说过吗，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他经历过最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那真的风巨大，而且一旦没有阳光就非常冷。但是呢，球迷的热情真的是非常的高涨，下了车之后你就会看到整个围着球场大通中心的那一圈全部是穿着勇士球迷这个勇士球衣的球迷啊，而且围的水泄不通，大家在那喝酒的、唱歌的、跳舞的、这敲锣打鼓的，什么都有。相比之下，我篮网主场真的一点气氛都没有，完全就不是，感觉大家不是看的同一个级别、同一个类别的运动。而且这个勇士的这个主队卖纪念品、卖球衣的那个店啊，围的是水泄不通，你这个排队真的是店里面绕好几圈你才能去结账。
反观篮网，买一送一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个文化这种球迷的氛围啊，真的你还是需要时间去积累去积淀的。篮网毕竟还是这个新贵，包括他的球星，就是以前我们不是说了吗，雇佣军对吧，还没有建立起这种文化。包括这个我上次是听哪个主播说了我忘记了，就是说篮网这个 我自己也有感觉啊，就是篮网他季后赛生死战，像这种如果是我们去比如说犹他的主场了对吧，去勇士的主场了，他都会发那种很颜色统一的 T 恤啊，那种或者是三件套啊、毛巾啊什么的。但是篮网就是比较寒碜，就是一块特别质量特别差的小毛巾。我印象中我上次去这个主场的氛围啊各方面还是不如这种顶级的这种更有文化底蕴的球队。
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几个啊听众的留言。那其实最近呢有两个听众啊，就是发了一个非常类似的留言吧。一个叫做这个香蕉骑士欧文啊，这应该是欧文球迷啊，这个头像都是当年欧文绝杀库里的那球。 他就说啊，想问一下三位主播，为什么詹姆斯没有进使用率的前十？就是之前呢，其实补充一下，我们前一期节目吧，跟大家回顾了一下历史上个人单赛季使用率前十的历史的前十的赛季，这个球员啊，其实到季后赛没有一个走得远的。那这位球迷应该就是老詹的，有可能是以前骑士的球迷，他就问了为什么老詹。
开花，在你回答之前，我先盲猜一下，为什么没有？因为老詹他的冠军都是抱团的。
阿莫，你这已经开始引战了，
完
蛋
了，
完蛋了！我已经听到大家取关的声音了。
这个为了节目效果，阿莫真的太拼了。
对，阿姆，我相信你这是开玩笑的吧？
不是，但是真的是老詹，他的队友都很强呀，对吧？
你是说杜兰特吧？
对，他老詹其实作为持球大核，他毕竟身边还是有很多超级巨星的啊，还是能够帮他持球，包括无论是欧文啊，还是这个韦德啊，所以我觉得他不是像卢卡，不是像哈登这样打的那么极致的持球大核，
那么极致一心四射。
对，
那这位球迷他就问：2018年泰伦卢就使用詹姆斯的时候，使用率还不够吗？使用率指的是什么，对吧？这是这位球迷，这个香蕉骑士欧文问的。另外一个球迷呢，他问的这叫炸鸡武士，炸鸡武士，他说啊，詹姆斯居然不是季后赛使用率前十，以为他使用率很高。那我回答一下两个球迷啊，其实类似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当时在节目中说的是常规赛历史使用率前十的赛季，那的确前十呢里面是没有勒布朗詹姆斯的，但是呢，即使你说季后赛使用率啊，其实历史上的前十应该有可能2014-2015赛季的季后赛有詹姆斯，因为他当时那年季后赛是欧文、乐福先后受伤，虽然进了总决赛，但是没有战过当年第一冠的勇士啊。詹姆斯使用率是37.6%，应该是非常高了。那他常规赛使用率啊，其实最高的一年是他的2007-2008赛季，33.5%。之后没有一年，之后应该有一年是33.8%，对，所以最高是33.8%，只有那一年33.5%的时候是领跑全联盟啊。但是现在以现在这个数据爆炸时代的这个使用率标准来看，33.5%真的是非常的少了，就跟现在，这个约基奇、威斯布鲁克，包括之前字母哥动不动上37%、38%，甚至上40%啊，完全是不一样。那这个使用率是怎么算的呢？它其实就是分子，就是投篮出手被对手犯规或者失误，分母呢就是这个球队的这个进攻回合，就是球队的多少个进攻回合是这个球员的投篮失误或者被犯规结束的。那你其实这样从这公式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出手越多，对吧，失误越多，占球队球权越多，他使用率就会上去。那为什么詹姆斯的使用率跟威斯布鲁克啊，像现在卢卡、之前的哈登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呢？就是因为首先呢，詹姆斯呢他这个传球很多，对吧，但他得分呢，说实话个人得分并不一定有之前的巅峰哈登啊、威斯布鲁克那么占球权那么的夸张。而且呢，说实话正如阿姆所说啊，其实他身边还有
更好的帮手，
使用率不一定说是大腿的吧，但是有很多是单体使用率也不低的人，就比如说欧文啊、
韦德，
比如说韦德啊，这些人的单体使用率都不是特别的低，也是分担了一些这个球权。
所以说并不是说球在手里的时间越长它的使用率就越低，包括这个助攻，我听你这个公式啊，也不算在使用率里面，
没错，
对吧，
不算，但是失误就算了。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一个人他的使用率非常的高。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啊，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最近非常多的听众啊订阅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西米团。那么如果你想提前一天听我们的节目呢，并且啊看到一些我们这个独家的原创的动态，包括我们三位主播每一轮系列赛的预测和预测的打脸的结果呢，也是欢迎大家都加入我们的西米团。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